中共酝酿新朝鲜战争，免签入境，因国安危机，南韩人齐叫灭共。昆明夜市摊贩大战城管，于朦胧托梦五小时诉冤情，因此要飞北京去评理。上海网约车司机陷生存危机。美国德州艾尔帕索市宣布神韵艺术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28号下午2点30分，南韩示威群众聚集首尔市中心首尔站前广场上，向南大门挺进。在中共驻南韩大使馆附近，示威者手持南韩和美国国旗，高叫释放尹锡悦，消灭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落台等标语，29号起试行。南韩试行对中国团体游客免签政策，亦引发国安危机。根据南韩时报报道指出，示威者仲着上印有纪念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 T 恤。南韩近期爆发了多宗反中共示威活动，中国团体游客免签入境政策开始试行，引发反中共的声浪亦日益高涨。中国驻首尔大使馆提醒旅韩人士远离示威地点。根据德国之声报道指出，自从去年12月初南韩前保守派总统尹锡悦宣布实施戒严令之后，他的支持者开始不断发动示威，其中有部分抗议者将矛头直指中共，高叫 CCPO 中国共产党滚出去的口号。进步派李在明在今年6月当选就任总统之后，抗议活动仍然持续不断，示威规模更不断扩大，由几十人已经扩大到几百人的规模。德国之声表示，这个不是偶然，因为示威者支持尹锡悦对抗中共的立场，而尹锡悦目前被禁锢。英国科芬特里大学的毕业生沈宰宏表示，南韩有 90% 的邮轮必须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这样南韩的经济将会严重依赖中国，而中共必然想在韩日扶植新中政权，来确保在入侵台湾之时，韩日两国不会介入。一名首尔汉阳大学的学生指出，南韩必须与美国、日本、欧洲和北约建立一个强大联盟来捍卫自由民主，但新任总统李在明就倾向和中共国、俄罗斯和北韩结盟，还被中国游客免签入境，这个正是他们参与游行的原因。州际国立大学学生 Lee Nurum 认为，中共正在通过购买地产、文化渗透以及技术间谍等手段在世界各地持续扩张，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霸权的中国梦。2017年，中共反对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飞弹防卫系统事件，令众多南韩民众清楚意识到，中共国不单只是一个经济伙伴，亦可能成为侵略者。例如中共近几年又在黄海不断制造事端，南韩中央日报讲，北京正静静进行黄海扩张行动，对南韩主权的威胁比得上朝鲜战争。报道说，和上次朝鲜战争的直接暴力冲突不同，北京推动的是黄海项目，使得公众难以察觉被侵略的严重性。如果中共成功将黄海变成其内海，对南韩来讲，后果将极为严重。由于黄海非常狭窄，以至于中韩专属经济区互相重叠。在2000年，北京和首尔签署了一项渔业协议，将黄海重叠的专属经济区指定为临时措施区，由两国共同管理。临时措施区准许两国渔民活动，但禁止建设设施和资源开发。不过自2018年以来，北京单方面在该区域安装了多个大型钢架结构，即使声称用于水产养殖，但这些平台很容易被改作 军事用途。南韩外交部已就此提出抗议，但中方没有回应。今年2月，当南韩的研究船温努里号接近该区域进行调查时，中共部署了两艘大型的船只和三艘充气艇，阻止了南韩研究船的靠近。在这一次中韩海上对峙事件中，中方人员甚至用武器进行威胁。南韩媒体表示，北京在南海建设这些设施的做法是为了拥有黄海主权，这个和在其南海的策略一样。在南海，北京先建造人工岛屿，之后就提出了宣示主权，包括所谓的九段线。媒体建议中方应该拆除这些构件，如果中方拒绝，南韩应考虑建设类似设施作为回应，譬如越南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做法可以学。报道呼吁港，南韩应该和美国、日本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密切合作，采取应付中共侵略的措施。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27号晚间到28号凌晨，云南昆明一间夜市的摊贩和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沙煲硬餐板凳已到处飞，现场一片混乱。28号，长期关注中国集体维权事件的博主昨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说夜市摊贩、城管以及随后赶到的警察在官渡区永中路海乐世界夜市爆发了一场持续激烈冲突，引发大量市民围观，冲突断断续续维持了六个小时，期间大批警察增援，多次爆发激烈对抗，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混乱和对峙先逐渐平息。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说，这种曝光非常好，一个是讲明中国当地的民众，他要将这种事给他曝光出来，现场拍到的影片就立即发出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冲突导致多名摊贩受伤送医，大量的摊贩被警察捉走，而他们用来谋生的餐车亦被城管拖走。消息称，半月前当地政府部门以整顿改革为名关闭夜市，并乘机对外招揽商家收取摊位费。摊贩表示，海乐世界夜市的火爆生意是他们长期坚持从每日几十元熬出来的成果，夜市刚有起色，城管部门就以整顿改革为由强行关闭，并随即启动收费。他们还表示，过去已交过上万元的各种费用，但政府部门多次招令直改，收完钱后仍派城管驱赶，所以认为缴费根本无法带来保障，拒绝缴费。对很多摊贩来讲，摆档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长时间停业已令他们不堪重负。27号，在得知整顿改革结束后，他们就回到原来的摊位恢复营业，晚上九点左右，大批的城管人员集结到夜市，试图再次驱赶摊贩，但摊贩拒绝离开，双方随即引发冲突。中国那种地方，你见到的就是根本没有规则，政策朝令夕改，令到真正在前线做事的人完全应付不到。他们一见到你们好像有起色，就开始走出来封你，由他们强行安排，等于说你交过钱，就好像以前有人已经交过三万的，但是钱收了，最后还要派城管来驱赶你，这样百姓交了的费用觉得没什么保障，这个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状态。中国男星于朦胧11号坠楼后，警方定性为意外， 但外界普遍怀疑是被害。于朦胧的启蒙老师，台湾著名经纪人孙德荣，多日来不断透过书面为爱徒发声。日前他发帖文称于朦胧托梦，泣诉自己被害的过程。孙德荣还透露自己已决定飞北京为爱徒评理的计划。孙德荣28号发表文章指出，前一晚于朦胧托梦5小时，哭诉自己怎样凄惨无助地离去，并告诉他很多事情。他说，梦里于朦胧告诉我发生的事件经过，这个梦足足做了5个小时。梦里边于朦胧告诉我他很委屈，他唯一担心的是妈妈是不是撑得过去。同时孙德荣亦感到很自责，当时如果不让他入演艺圈，他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快乐。他表示，丈夫北京召集当时一起训练的8名练习生，在北京影视基地的培训场所为于朦胧诵经。孙德荣鼓励自己绝对不能够丧失信心，宣布到北京一定不会自寻短见，一定会公告所有行程，一定要保护自己，才有办法为于朦胧做一些事。希望所有粉丝一定要支持，一起为答案努力。无论是朋友、亲属还是圈内同业，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极力劝他不要去北京。孙德荣说，如果人到了北京，就是踏入人地的地盘，事件就难讲，所以决定先在台湾完成能够做的事。29号下午将在台湾新庄为于朦胧做超度法会和追查真相的说明会。三立新闻网报道，20号一名网友发起了为于朦胧评理全球联署，联署文件呼吁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关注艺人生命安全、人身自由和性侵防止议题，并向相关单位施压以改善现状。同时联署文亦请全球关注于朦胧事件的人还给于朦胧公道，亦还给艺人安全且平等的工作保障。截至目前，全球联署人数已达到14.1万。上海一位网约车经营者表示，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下，网约车、外卖和快递已成为大量失业人士和外来打工的最后选择。不过随着供应量爆炸性增长，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已经极度压迫，导致很多从业人员经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上海博主28号表示，近日一位30几岁的网约车司机被他送货，一路上他们谈了很多话题。网约车司机跟他说，自己一日工作12个小时，因为他的车没有货运准运证，所以他经常面临被罚款的困境。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被罚了几万元。司机还说，自从自己打了3针预防针后，就出现了糖尿病症状，每日需要注射胰岛素，只希望自己可以活下去。还有一位网友自称是上海男排退役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他本人退役后曾经做过麦当劳餐厅经理、广告公司的广告业务员，自己开过连锁店，最后失败。疫情封控结束后，他开始开网约车，专门在晚上工作。现在他同时在做直播。他透露，有些运动员退役之后，竟然要去澡堂帮人猜背搵生计，包括全国冠军。微博大 V 梅大师在中国从事商务培训行业多年，他28号透露了和网约车营运人员交谈的影片。司机表示，做网约车营运服务这两年生意不好，去年过年期间他和朋友的几十台车停了一半。他说，过去一台车一个月只有2000几的利润，今年这个利润都跌到没了，损失就自己贴。司机还透露，这两年甚至有人连饭都吃不起，有些外地人到上海身上带的钱用完了，为了开网约车赚钱糊口，直接给他下跪，求他给一台车去拉客。司机说，这种人是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没了， 唯有在上海谋出路。他感慨道，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种发生在角落的事。梅大师从表示，他知道一些在上海开的士的外地人，食和睡都在车上，一日做十几小时，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租房屋。司机表示，即使一个小时只是赚15元，亦比在乡下好，因为他们在乡下更找不到工作。德克萨斯州西部城市艾尔帕索市市长及市会19号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书，并宣布2026年3月14号为神韵艺术日。在褒奖书中，市长及市议会赞扬神韵艺术团弘扬普世价值，并用一流的演出打动全世界的观众，称赞神韵艺术家面对中共的跨国打压仍坚守使命，他们所展现出的勇气、善良和宽容成为全人类珍贵的典范，并呼吁全市市民庆祝艺术团世界级的演出及所带来的普世价值。神韵艺术团已在艾尔帕索演出10年，同市民共享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之美。市长表示，艾尔帕索市为能和神韵艺术团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高度赞扬神韵对本市文化生活的非凡贡献，在不同传统间搭建理解之桥。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